相对价值基金可以整合几种不同的策略。一些基金参与所谓的配对交易，或者说是买入被视为相对廉价的证券，并卖出另一种看似相对昂贵的证券。当这一对证券的价格出现调整时，相对价值基金就能盈利。一些基金采用统计套利策略，其通常做法是观察时间序列的行为，并基于历史估值来调整相对价值。其他基金则更加倾向于基本面，坚信定位良好的公司会胜过其竞争对手。相对价值基金采用的另一个常见策略是通过上市公司的资本机构来发现价值。举例来讲，某一支相对价值基金可能认为一家上市公司会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遭遇严重困难，该基金可能预计如果困难来临，公司股票将一文不值，并因此卖空持股。但是该基金或许仍相信优先债务值得投资，因为该公司的资产能够覆盖其债务，不会导致优先债务受损。因此该基金通过卖空股票并买入优先债务来挖掘相对价值。定量基金采用模型定量因子来开发关于股票、大宗商品以及货币的买入或卖出信号。这些模型存在广泛的复杂性，一些模型较简单，旨在利用经充分研究来自股市的风险溢价源，比如惯性、价值以及小规模市值。相比之下，其他模型更加复杂，会分析收益率曲线或期货价格曲线的连散形态、倾斜度和平整度，甚至会通过新闻稿和电话会议筛选出被市场所忽视的公司股票信息。定量基金面临着一些难题，不过最优秀的基金公司有能力克服。首先应确保模型不会对历史规律过度拟合，换言之，如果采用了历史价格形态对一个策略进行设计或调整，那么很可能会对其进行改进。尽管该策略在过去一直很有效，但或许它不能捕捉到潜在变化，那样会影响到策略在今后的成功运作。其次，无论多么成功，没有一个定量策略能够适应于所有的市场环境，许多策略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下成效显著，但是没有一个策略能做到万无一失。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一个给定的量化策略在一段时间里失效了，很难分辨其中的症结，究竟是由于市场面临的短期状况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模型实际上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这需要依靠耐心和决心来度过市场环境的艰难时刻，并等待那个策略能够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市场机制的出现。最后，一些量化策略提供相当小的风险溢价，如果不采用杠杆，几乎没有量化策略能够带来惊人的回报。这意味着许多定量基金会采用杠杆来增添收益的吸引力，如果加以谨慎，杠杆完全可以被接受。但是如果一个策略或一组策略确实表现不佳，也可能对一支基金造成实质性的损害。考虑到策略的类型繁多，还有更多的策略没有在此得到阐释，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哪些策略最有效。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评估基金实际上应该基于阿尔法值，而不仅仅是回报。此外，业绩最好的基金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因为市场不会总是眷顾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说，为了提供关于上述策略近期以来表现的实证启示，可参考由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KPMG 和对冲基金研究中心整理提供的1994年至2011年期间的总体风险与收益数据，见表 8.2。 数据表明，在风险调整的基础上，相对价值基金和事件驱动型基金的业绩表现最佳，按照其夏普比率计算。表 8.2， 关于对冲基金策略的统计数据：股票对冲、新兴市场、事件驱动、期货及宏观基金、相对价值、市场中性、空头偏好、年化后的平均值 10.58、 9.60、 10.32、 8.39、 8.23、 5.73、 1.04、年化后的标准值 9.49、 14.25、 6.97、 6.69、 4.35、 3.30、 18.96。 年化后的夏普指数 0.74 0.42 0.97 0.72 1.06 0.65 负 0.13 相比之下，空头偏好基金在风险补偿方面往往最缺乏吸引力，每年的回报率仅稍高于 1%， 但是在所有类别的对冲基金中呈现出最大的波动性。其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的牛市表现强劲，并且在科技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时间段里，证券市场再次出现上涨行情。正如琼斯在几十年前发现的那样，要确定卖空的时机极其困难，毕竟即使某只基金的前提假设是某资产存在不合理的估价过高，可能需要等上好几年市场才会认识到该不合理性，并相应的换购其他资产。做空或许是稳健之举，但是其节奏可能太过于领先，而且会面临借贷成本与日俱增及其价值遭受侵蚀的风险。业绩表现强劲者的特征，基金规模和成立时间。考虑到整体的状况，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能够带来持续良好收益的对冲基金是否存在某些共同特征？毕竟投资人只要能够识别出那些扣除酬金费用后整体仍产生正回报的对冲基金，他们就不必担心那些不能有如此表现的基金了。许多成果卓著的研究都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规模较小的对冲基金比规模较大的更能持续地产生良好业绩。一项相关研究使用了李珀 TASS 对冲基金专门数据库，查阅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的数据，包括持续运作以及关闭交易的基金。这项研究尽力排除了可能引起显著的整体收益上偏的数据回填。研究的结果不是成立时间较短的基金收益明显更佳，而是在以往业绩记录良好的基金中，越可能产生正回报的基金越能够维持运作，并且这些基金规模较小。不过这一结论似乎并不太适用于母基金。能够解释这一趋势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一些小型基金经理人对市场的某一区域非常了解，以致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市场无效性，但是规模扩大带给他们的资本超出了他们能够成功配置的能力范围。其次，一些对冲基金经理可能是非常好的投资人，但是在管理业务方面不是非常成功，所以组织本身无法适当的扩大规模。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帮助明确究竟为什么小型基金更倾向于持续的产生正收益。对冲基金的母基金，对冲基金的母基金持有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而不直接投资于标的证券。相比于单独的对冲基金，母基金可能有若干显著的优势，最明显的一点可能是母基金有能力在一系列对冲基金和策略中实现多样化。在没有母基金的情况下，除非财富极其丰富，否则可能难以实现多样化，因为对于许多最好的基金来说，投资的最低金额门槛都相当高。